我们要奉主圣名来回应我们弟兄有关于第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四章全部。就我们刚才所听到，如果光听你会来不及来反应，因为他讲得很快，而且所讲的方式他是用结构式的分析来分析这个神的这个拯救的方式。就经文本身来讲，就神的义，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这样的信心的标准，因为有这样的标准，那我们人也要依照这样的标准，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那他不用拯救这个字眼，他用的是称义这个字眼。称义这个字眼，事实上他在第四章他用亚伯拉罕做例子。那亚伯拉罕的这种信心，他是跟耶稣的信心一样的同一个标准，他是落基在神的话语上面，也就是说落基在他所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用经上的这一个例子。那么经上的例子用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就是用大卫的这个例子。那么大卫他本身他谈到神是赦免那个罪过的人，啊，遮盖他的过错的那个人才是有福的。所以恩跟福，这是在强调在我们人在犯罪的时候，你面对神的一个律法的标准，那人达不到这样的律法标准，就律法来讲的话，他就会定人家的罪。既然是定人家的罪，那就神来讲，神是公义的，他当然就是对人有愤怒的，所以他会说律法是惹起愤怒的。这个是就人犯罪，他得罪了神，亏欠了神造人的这个原定的这个荣耀的这样的形象。那我们知道，那神人亏欠了神的这个债，那神要追讨啊，那你人怎么还呢？那这个怎么来定你是一个有欠罪欠债的人？立法就是来给你做一个追讨。那追讨的时候你要怎么讨呢？你怎么还呢？就人来讲的话，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还，你欠了一屁股债，你根本完全空空的，你只能承认说我今天就是还不了。那要怎么还呢？这个就是救恩，也就是说你要如何来使你今天所欠的债，在第四章他就强调那怎么来算，怎么来计算使你的债务呢被清偿。所以他不断的用那个算那个字。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三章跟第四章，刚才弟兄所特别强调的是律法它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功用，都要计算的人亏欠了神的荣耀的这种罪债。那么还法呢，神又另外定另外一个标准，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信心。那耶稣基督怎么样来还我们的债务呢？第一个就是他用他的宝血，也就是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这个债务死亡。神要的是你要还他一个公义。那人既然不行公义，那耶稣基督就行出了神的公义的标准，那用这样的公义的标准符合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要求就是圣洁公义。那耶稣基督来就实行了神的律法标准，最后就是他为我们付上了这种最大的债务死亡。那么耶稣基督肉体的死亡就是他的宝血，他就能够来买赎，那个救赎那个字就是买，给我们买回来。所以他这个保罗他常常用一种很商业化的一种用词，买赎啦、计算啦、亏缺啦等等的这些法律上的用词。那么就法庭上用词也是一样，像称义啦，就是说宣告他无罪等等这些用词。那么也有他一般说我们工人他要算账算工价，在第四章那边他也用这种用词。 所以就罗马人来讲，他们是一个很极其以这个商业上的一种凭据，还有商业上的贸易来往，用这种关系的，保罗是用这种方式来讲。但是就教会来说，那也就当时候的罗马人非常重视的是罗马，所以他也会用到所谓的这些法庭用。那么用罗马人所熟悉的这两种商业化以及这一个罗马法庭上的这些用，他来讲神怎么样的来还我们人的债。是神付出的，不是人付出，所以人没说好可夸的。人如果能够夸说他能够付出他自己的这个债权债务，那既然他自己能够用他自己的行为去付的债务，他当然有所夸口说，这本来就是我做的嘛，所以归功于我嘛。但是在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他不再来强调说，人是没有什么好可夸的。就人就塑造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应当要显出神荣耀的，按照神的律法来行的。可是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他都行不了。那所以神只能依靠着他所用的一种应许的方式。啊，这种许诺的方式，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全。那神所成全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信心，他表现在他的死，就是血。那过去神对人这个亏欠，他不再追究，这也是现在的这种不追究宽容。那到现在为止呢，他用了一种方式，就是他用一种你可以还的方式。我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他们都欠了一屁股债，比如说这些年轻人都换了很多的卡债，他常常自用，没有钱他也自用，那一种借用到好几百好几千累积万，到最后都好几十万。那其实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他没有房屋可以买，他就先去借款借贷，用抵押，他就抵押到最后了，后来生意失败了，失业了，或是生病了等等的其他不能控制的原因，哇，他也没有办法还钱。那人家怀疑你要追讨，他就逃。所以在这种逃债的这种见不得人这种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年轻人卡债，世界上的人都是在罪债的当中。那另外一种债就是人的罪，人面对这个死亡的罪债他逃不了。那人犯了这些这么大的这个罪债，神一定要逃，世界很多苦难，他又有这么多的罪债，到最后的话最大的罪就是死亡，死亡以后神还是要再追讨。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真的是逃不了，所以神就开了一条拯救的路，让我们还罪的债。好啊，所以在第三章在第后面他就是强调那耶稣他怎么样的凭他的信心他如何来还我这样的罪债。很多人在讲到说那信耶稣基督你都有什么，我又把就这样还，这是不对的。你信耶稣基督，如果你就能够信耶稣得永生，那是你靠你自己的一种信心。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自己的感情、思想、意志，那还是人，那不是神。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的应许上，你照着那个神所说的话去做，这没有什么好可夸的。只是神给你指定了一个你能够逃债的方式，还债的方式。那这个债谁替你还呢？神老早就透过耶稣就替你还了。那所以你只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啊，你相信这样的一种还债的方式就过了。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在你刚开始信的时候，啊，一直到最后，你一生人事上都是一直在还债。你不可以说你今天你信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债都全部都还光了，不对。他不是在讲这个，他是在讲你的一生，你的宣告无罪没有罪债，是你一生的事情。耶稣基督他一生他遵守神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他为了还我们的债， 那亚伯兰他一生也是从他的没有儿子，创世纪十五章，一直到他第十七章，一直到这二十章、二十一章，也是用他的信心，他一生的信心来还这个债。那神称他是没有罪过的，是用他一生来表彰他是不是没有罪过的。所以我们今天对罪债的这个偿还，当然都是靠耶稣基督的信心。那我们也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信心，也像亚伯拉那样的信心，信神是让死人复活、叫无悖人的神，信神说神的应许他有能力也能够去做成。那这样的一种信心完全就是落实在神所说的话语的层面上面，这是我们盼望的根基。亚伯拉的盼望也是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面，所以他用了一个是帕拉，超向走向这样的一种盼望。那么他也以后最后落基上在这样的盼望，而这样的盼望我们这个希伯来书有讲，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那信心跟这个盼望它的关系点，信心是什么？这种盼望的一种实底，实在的一个确据。如果今天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以盼望做一个实底，而这个信心也是这个盼望的一个实底，那今天我们我们的这个信心才能是我们自己的盼望，而不是神的这个应许的出来的这种盼望。所以我们回顾到耶稣的信心，或者是保罗的这个保罗信心，或是亚伯兰的信心，或是我们的信心，都落实在神的话语这个应许的基础上，成为我们的盼望。那这样我们的还债就不会可夸，因为既然是神应许，那是本乎神的恩典、神的福气，不是本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本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或是肉体。就第四章来讲，他把肉体啦、工作啦、这个罪过啦等等这些事情连在一起讲，那表示说他这种用词要告诉我们，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你的行为去行律，你是有过错的，但是神呢把你赦免，把你说把这个罪过都把它除掉，你的罪债都把它除掉，这个不是，绝对不是靠着你自己有什么功德。那刚才第四章他要强调说，这种功德就是行为，也就是他的这种割礼，因为割礼是在肉体上的一种割礼。那你今天你这种肉体上的割礼，割掉了那个肉体，难道就靠了那一点的羊皮割掉了，那你就被称义了吗？啊，如果是这么简单，啊，用那种肉体，那大家都割一割嘛，事实上，那大家都称义了啊。那律法宣布的话，不是都没有用了吗？律法宣布是要让我们，不再靠着这个肉体的那一点点的割礼，而是靠着神的应许。那神的那个应许，他一定会成就，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还我们的债。那你像亚伯兰一样的，你都相信他。亚伯兰他没有办法生，他的妻子也不能生，那他怎么生出来呢？他就是相信说，神说我会给你生一个孩子的，你将来会成为众人的父亲。你成为众人的父亲，包括了就是犹太人，也包括了是外邦人。那这样的一种话就构成了我们的盼望的来源。所以我们就整个的第四章跟第三章，他把它连结在一起讲因信称义。但是要讲因信称义，你一定要先讲到所谓的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的一个标志展示是什么。那很多人，我之所以说，因为我们弟兄没有时间再讲到什么是神的义，但他详细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很多人把它曲解成神的义就是从神来的义，把神的这种所有格或是属格当成这种来源。事实上圣经上的一个来源呢，是应该用 ek， 可是圣经上他从不用这一个所谓的 ek 这个介系词，这个原因来源来讲，他是用属格的所有格是神的，神的义它是跟神的爱啦、神的盼望，或是神的信心、神的真实、神的荣耀、神的愤怒等等 都是用这样的说法。如果你说好了，那神的义就是从神来的义，是来源的，是原因的啊。我们今天从神的义变成说从神来的义，或是说因为神的义，那这样的话，那神的愤怒也是从神来的愤怒，那神的真实也是从神来的真实，那神的爱是从神来的爱，那神的真实也是从神来真实，你就要这样翻嘛，你要用这样解释嘛。为什么独独就神的义是从神来的义，而其他的爱是属于神的爱，那神的真实是属于神的真实，是属神本身的，属于神本身的，就像耶稣的这个信心是属于耶稣本身的信心，那好像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耶稣亚伯拉罕本身的信心，他这样信心和我们今天我们本身这种信心结合在一起，共同的标准。那神的意思要对照那个人的不义，人的不义你不能把它变成说是从神从人来的来的不义，那不是在讲来源说，他是在强调属于神或人本身的义或不义，所以你把它解释成从神来的义，这个本来是违反这一个文学上的文字用词，不只写层面上来讲，他也常常在讲到说，使我们在二十六、二十七也常常讲到说，用这一个用那个英文来讲，就是用 to be， 但是我们英文它是用另外就是不定词，那种不定词是要告诉我们一种，就希腊的一个哲学的用语来讲。他不可能，他把本身的这一个神所证明出来的这个动作变成来源，这不对的。就神学上来讲也不对，神学上来讲是神本身他来证明出他自己是义的。那你今天你把它变成说，就是讲他来源来从神来的这种义。圣经的整个的主题绝不再讲到他来源说，他讲神本身他所做成的这些义。好，这个是我是说，我们就翻译上来讲，如果你翻错了，解释错了，那真的是把整个神福音的一个本质完全都弄扭了，扭曲了。扭曲在希伯来文就是罪恶的意思，罪孽就是扭曲。那为什么今天的人把他这样的神的这样的一种福音扭曲成变成这样，这真的是很可怕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常常在讲的，一人因信得生，可是呢，信义会人把它变成说，出于信的这个义，义人得生，那个也是一样，那扭曲，那变成说，今天你今天这个义人是因为出于信，你才得以称义，他认为这样是一种义人，所以他认为说，那这样的义人，也不是在遵循律法的义人，是因为有信心而被称义的这种义人，而在那种称义，他认为说，因为我有罪。所以我永远就是有罪，所以我只要信，我就可以得被称义。那这样的话，我就是义人。那这样义人就可以永远活着。他们解释是这样的，真有趣了。义人本身他就是因为遵守神的律法，神是称他为义的。义到第二章的第十三、十四节都是，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你行律法的为义。保罗是以这个为标准来讲义人。那这是因为救恩，你是罪人，那神你要如何来讨你的罪债，那你要如何的还，你不是靠人的行为，是靠神的这一个公义，靠着神的恩典，也是靠着神所说的话。所以圣经当中说神不信神，有人是不信的，犹太人如此，外邦人是如此。那今天总括来讲，最后他要告诉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在讲解罗马书的时候，他们不是依照着圣经的本文结构分析，以及字词里面之间的那种文脉来表现出这个罗马书福音的本质。等他们一直讲到很中心要点的时候，他把神的义跟称义把它联合在一起，扭在一起，没有分清楚。神的义他本身要先被标准出来，那神的义被标准出来，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心。那至于呢，那神对人呢，那是用称义的角度来讲。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跟耶稣的信心一样，本着耶稣基督的信心，那神就也算你这样的信心也是义。 那神如何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意，因为耶稣基督他秉着信心，他行了律法上一切的上帝。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被称义，你首先就是要先对于神所说的一个称义的一个方式，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死而复活，你相信。那你的相信又要继续坚持，像亚伯拉罕那样的相信，继续相信神一定会能够让你将来也能够复活，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你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你也要跟他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成为义人，那神就称你是确实是跟耶稣基督一样，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所以我们就整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谈到这些事情，我只是把它整个的一个要目，我不是像我们的弟兄一样，那按照经文的这个格式方式来分析。我要紧的是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一种回应，使大家能够切切的能够去了解神的义跟称义这两个很不一样，以及这个神的信、耶稣的信、亚伯兰的信和我们的信。这样的话，整个这两个大的脉络，那构成了一个这一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我分享到这里。